今天要聊的地方，相信大多男性都曾经向往过，在诸多作品里都会将这个地方形容得纸醉金迷、花天酒地，但也有一部分的作品说这里是个藏着人伦悲剧、无数凄歌响起的人间地狱。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场大火，将近500人因躲避不及，只能通往神社的池子里，最终却全数罹难于此，因而成为了周遭知名的灵异景点。大家好，我是西哥，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江户游女们的冤魂祈愿游廓。祈愿建立于日本江户时代，是江户近郊公开允许的风流场所，在政府公认的三大游廓，也就是俗称的祈愿中，是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花街。其设立的目的，一来是可以维护周遭治安，当年战乱不断，奔波于战场的武士们精神早已疲惫不堪，被压抑的本能也时不时惹出乱子，若有一个合法的祭院，便能减少因冲动而惹事的情况发生，二来是可以增加税收，用以填补日益亏空的国库，因此祭院游廓应运而生。但由于是国营，因此祭院也有三条不可违背的约定：一、客人只能住宿一晚，不可以连续留宿，这是为了防止武士流连在温暖乡里无法自拔；二、不可拐卖妇女，一经发现且确认，要立刻送回给亲人，毕竟是政府公开设立的政党区域，自然不能出现任何强迫等违法行为；三、如果发现有罪犯藏匿于此，必须立刻通报，而若有人坏了规矩，也会直接由军队带走处理。在这三条铁则之下，基本保护了客户、店家以及女孩们的权利，同时又能够稳定获利，这样的买卖在贵族的推动之下最终成立，游女们被集中安排到了吉原，而其余地方也因为违法而不能继续拉客，治安立刻获得改善。然而在江户建设初期，吉原本来设置在偏僻的地方，但随着江户不断扩大，吉原也被迫搬迁到他处，后续又发生了明利大火，吉原惨遭祝融，因此又搬迁到了现今浅草寺后方的日本梯本所一带，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到70,000平方公尺左右，相当于十个标准体育场大小。不过如此大的地方却只有一个单一入口，四周被宽约4公尺，名为欧哈古罗多布黑齿沟的壕沟所包围。之所以这样设置，目前的说法有二：一是为了避免游女们逃跑，二是为了保证能收到每个客人的门票钱。至于游廓里总会提到的花魁，由于篇幅问题，今天节目暂且不细聊。各位只要知道，对于吉原里的所有游女来说，成为花魁是他们终极目标，是唯一逃离笼中鸟命运的方法。成为花魁的人是少之又少，剩下的人若依然向往着吉原外的空气，那便只有逃脱这条路。想要逃离吉原的游女如过江之鲫，但能成功的人九牛一毛。除了看守的门卫与黑齿沟，根据历史文本记载，吉原四周还有着高耸的木栅栏，周遭也有如密探一般的前手婆，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监视游女与客人们的动态，因此他通常会最先发现不对劲之处，一旦察觉，前手婆便依照记忆将情报提供给负责追捕的搜查队。当年的交通不发达，游女又有着十分显眼的衣物与发型，不用花多少时间，逃亡中的男男女女便会被押送回吉原进行体罚。游女最终罪不至死，但是在殴打的体罚当中，被失手打死的人也不在少数。这里就有一个流传许久的都市传说，当年在吉原里的诸多游女当中，有一对姐妹，她们从小就被爸妈卖到吉原，原本青春浪漫的年华在数年间便被摧毁殆尽。为了逃离笼中鸟的命运，她们俩秘密准备了梯子与跨越壕沟的木板，在某个夜黑风高的夜晚动身逃脱。在翻越栅栏时，身上华丽的衣物被割裂，手脚被刮出血痕。当他们俩成功翻越木栅时，体力已经耗去将近一半，不过只要在横渡眼前的壕沟，自由的日子就在眼前。不料由国内的前手婆早就发现两人的计划，并提前一步待在这里准备。当他看到姐妹俩艰难的横渡壕沟时，立刻扯开喉咙大喊，呼喊着周遭的门卫。见自己行踪败露，他们只能迈开步子全力奔跑。姐妹俩用尽最大的努力试图逃脱身后那接踵而至的追兵，然而或者是体力耗尽，妹妹不经意跌倒，整个人重重摔在地上，因而被后面的追兵抓住。而姐姐原本已经快要成功逃离，却因为舍不得妹妹自己一个人被抓回吉原，便原路返回，想看看能不能将她救出来。最终的下场便是两个人一同被扭送回吉原。
给他们点处罚吧，不要打死，也不要打伤脸蛋啦。
祭楼楼主这么吩咐着手下，手下也二话不说，将姐妹俩的全身衣物扒个精光，拳打脚踢的痛揍了两人。可因为两人在集园里长期没有获得正常的营养，加上刚才的逃亡，他们的身体已经残破不堪，根本受不了如此的毒打。没过一会儿，便双双断气。然而这在集园里头，不过是另一个朝的事情。于是手下们用草席将全身伤痕的姐妹俩包裹起来后，直接丢进黑池沟里。与底下无数同样的草席成了埋坑填土的亡魂。从此之后，便不断有人传出看到他们姐妹俩漂浮游荡在黑池沟附近的传说。若有人遇见他们，通常都只会看见姐姐或妹妹独自一人，对方身形飘渺地走向路人，头上戴着大斗笠，让人们无法看清面容。随后接着询问：“请问我姐姐去哪里了？”知晓他们故事的人，如果这时候回答已经死了，下一刻便会被对方推进黑池沟里，同样成为命丧于此的亡魂。但若回答已经逃走了，那对方则会哭着说太好了，随后慢慢消失在空气当中。根据过往的集园老地图，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围绕在旁边的黑池沟，如今这条壕沟已经填平，只留下一块小小的遗迹供人凭吊。但除了黑池沟外，其他地方也有着许许多多的灵异传说。在当年入口处的左侧区块，有一个被立碑纪念的地方，这里被称之为剑反之柳。其名称的由来在于那些前去寻花探柳的客人们，当他们尽兴而归时，会被种植在这里的柳树青丝所缠绕，让他们想起昨晚与游女们同床共枕时，女人发丝拂过身子的感觉。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代表着让客人们改日再来的意味。可到了如今，当年的柳树早已不在，现今所看到的柳树是从昭和时代才重新种植下的。从照片中可以明显看到，柳树的树叶基本上不可能碰到来往的路人。但根据诸多网友以及特地前来这里探灵的人们表示，只要经过这棵树的位置，就能感觉到似乎有什么东西若有似无的扫过脖子。更有些通灵者声称，因为长久以来认知与想法，真的让许多幽女魂魄聚集于此，形成了特殊的灵异现象。而吉原这里最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便是有名的吉原神社。1911年，这里迎来了历史知名的吉原大火，整个吉原付之一炬。虽然火灾过后又迅速重建，但到了1923年9月1日，更加严重的关东大地震席卷而来。地震所造成的火灾几乎把整个吉原给烧成人间炼狱。根据初步统计，约有1000名游女就这样丧生于火海之中。而在这里头，有490人因为逃难不及，纷纷躲避到了吉原神社里的变天池池塘，结果却是无一人生还，全部溺死或烧死在这个地方。如今虽然在后方建立了专门供奉祭拜这些亡魂的慰灵碑，但游女们的亡魂似乎没有真正安息。时常有人会在深夜的时候看见这里出现类似遗迹的透明身影，又或者是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听见女人的窃笑声以及木屐咔咔咔响起的声音。就连日本人探灵频道前往探险时，又发现了数位相机始终无法拍出照片的诡异故障，最后用彭丽德代替摄像师在角落的墓碑旁拍到灵异照片。例如西哥我开头所说的，吉原这个地方充满着男人的快乐与梦想，但这份快乐却是建立在女人的泪水之上。这样一个如地狱般的囚牢，除了今天所分享的故事之外，不知道还有多少个凄凉的故事被深深埋藏。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边，欢迎大家下方留言关于影片内容看法，喜欢的人可以投个超级感谢，那对来说是很大鼓励哦。如果喜欢我的频道，请别忘了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我是西哥，我们下次见。